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远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的幸福之家，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3日。2021年我们公司搞幸福家庭评比活动，部门主管说，我们部门就是你了，你最幸福。这是真的，在我们公司我最幸福。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刚得法不久，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我从小经常生病，经过将近一年，我就像脱胎换骨一样，由无精打采变得精神焕发，真是无病一身轻，永别了药罐子。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我和同修们一起走上了艰难的修炼历程。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的家庭平安幸福地走到现在。在外人看来，我吃了亏，受了打击，丢了铁饭碗。可是我不这样认为，我得到了真理、真相和真的幸福。我丢了铁饭碗，得到了金饭碗。我对师父的慈悲救度无尽的感恩。古人说，中土难生，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全此三者，幸莫大焉。古人说的在我身上都兑现了，我得到了人生的真谛，得到了法轮大法的救度，看到了未来无限美好的希望，知道我从哪里来，又能回到哪里去，我幸福。一，父亲的幸福晚年。我父亲是农民，今年87岁，也是1998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父亲原来脾气暴躁，个性很强，什么都要讲个理，生产队里谁都怕他。父亲通过学大法，修炼真善忍，逐渐的变得脾气温和了，也不斤斤计较了，性格开朗，说话和气了。我每次回家，都有人告诉我，说我父亲变化很大。父亲身体健康，生活自理，一个人在家里不需要人照顾，每天学法练功，他眼不花，听力好，声音洪亮，满脸红光，神采奕奕，20多年没吃过药，没进过医院。父亲那个老土房要改建，我在外地打工，没时间回家帮忙，都是我父亲自己在家里安排，指挥建筑工干的。去年由于地面瓷砖打滑，父亲摔了一跤，尾骨断了，凸出来几公分。他忍住剧痛，往椅子上用力坐下，把骨头压进去，然后练功。父亲没有告诉别人，没有进医院，就是坚信师父。通过学法练功，40几天就全好了。父亲也曾被中共非法关进看守所1个月，也受过邪恶骚扰，但都能守住心性，坚持正念，知道做好三件事，知道向内找，去执着，紧跟师父回家。二，妻子的幸运与遗憾。1996年，我妻子被检查出肝硬化，后来又得了脑肿瘤。因为我走进大法修炼，无病一身轻，有精力照顾她。妻子虽然不修炼，但她明白真相，经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妻子在医院做了开颅手术，麻药过后，她一点都不疼，因为她心里在念着九字真言。只要是我在家里或者同修们来，她都感觉很舒服，很轻松，没有一点痛苦的感觉，做家务事都行。妻子看到我们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们个个红光满面，身体强壮，性格温和，道德高尚，他非常羡慕，非常尊敬大法师父。他也默默地按照真善忍去修心，也告诉别人法轮功是修佛的高德大法。自从我修炼了大法， 我的脾气好了，他的性格也变得很温和，脾气好了。后来，我多次被中共迫害，被非法判刑，被开除公职，妻子也承受了很大的打击。特别我不在家的日子里，没有人照顾他的情况下，是师父的保护，同修的帮助，使他坚强地走过来，等到我安全回家。虽然妻子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但他明白了大法真相，与大法弟子们结下了善缘，吃了苦还了债，明白了人的因果祸福，知道了人生的真谛就是修炼，返本归真。他总算没有白活，遗憾的是他走得太急太早了。三，儿子的变化和幸福。我儿子小时候被传染了乙型肝炎，还是小三阳，那是他12岁，整个人皮肤都是黄的。我得法后就和他一起学习转法轮，后来我要求他坚持每天读几段大法书，先读法再做作业，形成习惯后，儿子的肤色就变了，小三阳也消失了。星期天，儿子也跟我学练功动作，在师父的保护下，他一直身体健康，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没有要我操心。只是进入大学后，由于我多次被迫害，他因为怕心没有再看大法书。儿子毕业后参加工作，找单位都是他一个人去面对。期间，由于我被中共迫害，有些事对他关心不够，他在社会上处处碰壁，对我很怨恨，有看法。我找机会给他道歉，希望他原谅我修得不好的地方。我也尽力帮助他，他轻信网络贷款被骗，欠钱十几万元，我就帮他还债。他结婚，儿媳生孩子，每一关我都帮他。我鼓励他，要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按照真善忍做人，他的怨恨没有了。后来儿子找到了高薪工作，不需要我帮助了，能养得起他们一家四口人。现在儿媳在家带两个小孩，儿子上班，满足了他在大城市生活的愿望，一家人很幸福。2022年，他们感染了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就是靠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就好了。当然我还是希望他们都能够得法修炼。四，无悔的选择，无尽的感恩。当我从黑窝出来一无所有的时候，是师父给我安排了一切，我有了工作，给儿子还清了债，成家盖房子，一切都井然有序，平平顺顺，工作环境更是安全，老板也明白真相。去年我到了退休年龄，我给有关部门写信讲真相，要求办理退休，保险公司答应只要补缴满15年就可以退休。我找原单位给我补交养老保险，单位给我办理了手续，补缴上班期间的几年，后面还有几年我自己补缴，这事情也办好了。我哥哥在邪恶最疯狂的时候保护了我们的大法书籍，制止邪恶迫害，他也得到了福报，一家人事事顺利。20多年来，我的亲人、亲戚、朋友、同事都不反对我信仰法轮大法，都知道法轮大法好，都是支持加同情。因为我本就善良，修炼后更好了。我的老同事对人说，法轮功好不好，你们看那练功的人好不好就知道了，他指的是我。我知道每一个大法弟子的家庭都有师父看护，都是无比幸运的，我只是其中的一员而已。无尽感恩师尊20几年来对我全家人的慈悲保护，也感谢20几年来同修对我家人的无私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德法的机缘，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30日。1998年正月初二，当时我身患尿毒症，躺在家里等死。我弟弟给我拿来一本转法轮，喜欢看书的我两天就看完了一遍。正月初五，弟弟又来看我，问我看书有什么感受。我说我记住了转法轮中一句话，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这本书挺好，让人做好人的。弟弟让我再看一遍。我得病住院后，西医治不好，主治医生给了我他家祖传的宫廷秘方，让我出院回家吃中药，慢慢调养。那是30多味中药粉碎后，用蜂蜜做成乒乓球大小的药丸，每次吃6个，一天吃3次。我吃了2个多月，也不见好转。那段时间，我身体极其虚弱，全身浮肿，像打足了气的游泳圈，按一下都没有坑，发高烧，感觉很冷，在25度以上的房间里，白天得穿大厚毛衣和厚的鸭绒服，晚上睡觉盖一个厚棉被和一个加厚鸭绒被，还得用电褥子。我吃不下去饭，端个饭碗都觉得沉，总是躺着，内心很绝望。我才34岁啊，感觉很快就要死了。找来姐姐和妹妹商量给我准备后事的一些事情。但当我看第二遍转法轮的时候，我就想，既然吃药也治不好病，那我就不吃了，我也修炼，因为只有修炼才能治好我的病。于是我就把剩下的药都倒在炉子里烧了。神奇的是，我不吃药了，我的病状反而急速见好，全身浮肿消失了，高烧退了，能正常吃饭了，有力气了，不想去死了，内心莫名的涌起一阵阵欢喜，一说话就想笑。正月初十，几个同事来看我，我不但亲自下厨做了几个菜，还把厨房的排气窗打开了，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线衣，外套一个羊毛开衫。父亲看了吓坏了，说你可多穿点，别再感冒了啊，你可别累着啊。我说我不冷了，我不累啊，没事儿。父亲说，要不你和我去公园练太极拳吧，你看我每天练太极拳，我身体多好，你才30多岁，还赶不上我这老头子的身体好。我说行，明天早上我去公园和你练太极拳去。第二天早上5点多，我准备骑自行车去公园学太极拳，可是平时敞开的自行车车棚的大门却被人锁上了，无奈我只好放弃去公园学太极拳，只想顺着大道走走散散步。走到一个小广场，只见很多人排着几行队，很整齐地跟着录音机里的音乐在练功，我就站在了后面跟着学起来。不一会儿，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士走到我跟前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你想学的话我教你吧。我问她，学这个要多少钱啊？她说不用花钱，法轮功免费教功，但是光练动作不行，还得学法做好人才能好病，你晚上去我家学法吧。我答应了。晚上我如约到了他家，只见有10几个人围成一圈坐在地上，每人手里一本书，一人读一段轮流读，只有我没有书。轮到我读的时候，旁边的姐妹默默地把她的书递给我，并指给我要读的段落。 我一看书名是转法轮，这才明白学法就是学转法轮啊。学法结束的时候，我就讲了我看两遍转法轮的经过和感受，大家夸我悟性好。刚好当天同修家有一套六本大法书，我就请了回来。就这样，因为要祛病健身的我开始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两个月后，我所有的病状完全消失，我能骑自行车和同修们去30多里以外的农村弘法了。写到这里，我心底涌起无限的感恩，感谢师父为救我而苦心安排的一切。我从小受中共邪党无神论的灌输，对气功很排斥，认为是迷信。法轮大法是修炼，不是为了治病。如果弟弟告诉我转法轮是气功书，也不是治病，我根本就不会看的。如果那天楼下的自行车棚子的大门不上锁的话，我就去公园学太极拳，就走了修炼的弯路。如果学法轮功动作要花钱的话，我也不会学的，因为我知道有人学其他气功花了很多钱，我当时没钱。如果我去了学法小组，不是看到那么一群善良祥和的人，读完书以后，每个人都交流自己哪里做得不好，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而深深地感动了我。也许我以后不会再去。那时候大法书正规出版的只有六本，而且奇缺，很多学员都没有书，可是我第一天却都请到了。随着学法，我才明白，其实当我发出我也修炼那一念的时候，师父就管我了，就开始给我净化身体。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可能大家听到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没有代价的，可以无条件的帮他，所以我们就可以为学员做很多事情。如今25年过去了，我身心健康地活着，大法还教我做比好人更好的人，大法也给我开发了智慧，让我先后成为两个领域的专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科学家终于大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9日。卡迪夫大学是位于英国威尔士首府的一所著名大学，是英国顶级大学之一，也是最大的学术机构之一。作为英国精英罗素集团的成员，该校以其卓越的研究而闻名，并在神经科学研究方面排名英国前十名。来自马来西亚并在婆罗洲一个只有5000人口的小镇上长大的男孩吴格雷，自己也很难相信他长大后竟成为在这所一流大学工作的科学家。他更想不到自己会在异国他乡遇到了改变他人生的书《转法轮》。《转法轮》这本书为这位一生中在有神无神之间徘徊的人解答了他在人生中的一切疑问，让他有了真正的信仰。第一部分，童年，相信有某种更高的力量。吴格雷在一个典型的马来西亚华裔家庭长大，他的父母是勤劳务实的中国移民后裔，他的父亲在镇上经营一家小餐馆，母亲则是家庭主妇，他有两个姐姐。吴格雷的家乡在婆罗洲内陆的一个小镇上，儿时的他生活无忧无虑，
大部分空闲时间都在岛上跑来跑去，打羽毛球，通过孩子的好奇心探索世界。他看到身边的小镇居民遵循一些传统的价值理念，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这些价值观都涉及到精神层面的元素。乌格雷举例说，在马来西亚，人们会去寺庙为家人祈祷，或诸如此类的事情。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也曾和父母一起去过寺庙。虽然他的家人确实像大多数其他马来西亚家庭一样向神灵献上祭品，但乌格雷从未深入了解这些祭品是为谁或为什么而献，为什么要表示敬意和祈祷。不过乌格雷说，然而那时我确实相信有某种更高的力量。第二部分，学业有成，越接近梦想，人生却并不快乐。随着年龄的增长，乌格雷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阅览室学习各种知识，他最感兴趣的主题是遗传学。他说，我读了很多科普书籍，这让我对科学变得越来越有兴趣。那是90年代中期，人类基因组计划即将发布，这非常令人鼓舞。我读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报道，还有多利羊的克隆是另一个大新闻。数年后，乌格雷以优异成绩从高中毕业后，岳阳来到英国诺丁汉大学继续深造。在英国，乌格雷勤奋的天性和研究上的成功引起了他的本科导师的注意。他从诺丁汉大学毕业，得到了遗传学学士学位，并获得了牛津大学博士项目的全额奖学金。2003年，人类基因组计划终于完成了，科学家们获得了人类 DNA 的全面图谱，这为医学上的基因疗法打开了大门。而乌格雷的博士论文《EI 基因如何维持基因组稳定性》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进行了探索。然而越接近他的梦想，乌格雷就越感觉不到多年前第一次激励他行动的那份活力。他希望改变世界的崇高抱负被日复一日的实验、文书工作、竞争和职场的勾心斗角磨损殆尽，他自己的身心健康也随着耗散。他说，那时我真的遵循适者生存的思维方式，我总是要成为第一，我总是害怕别人比我强，如果我看到别人的成绩或结果比我好，我会感到嫉妒，觉得生活不公平。这种心态让乌格雷把同行视为敌人，他时刻警惕，时刻提防，时刻担心同行的成功会影响到自己的成果。他在那段时间里常有的一个担忧是，别人会把他的实验结果窃为己有。他说，我觉得生活很累，我也不快乐。我曾想了解宗教，以及为什么我的一些朋友对宗教非常虔诚。我不太理解人们为什么会相信那些东西。他说，我想我也有点傲慢，很多科学家不愿相信有更高的力量存在，这让我有点不愿意更深入地了解宗教。不幸的是，忽视问题并不能让这些问题消失，他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压力已经对他的心理造成了伤害，而且很快也开始在他的身体上表现出来。他出现了慢性消化问题，导致他的腹部经常胀痛。第三部分，一份报纸，一本书，头脑里亮起了一盏灯。有一天，乌格雷在牛津公共图书馆看到一份免费的中文报纸《大纪元时报》，他立即被在异乡看到的熟悉语言所吸引。从那天起，他成为了《大纪元时报》的忠实读者。中共在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后，同时发起了一场全球造谣抹黑运动，试图将法轮功妖魔化，而将其对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合法化。在《大纪元时报》中，乌格雷看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看到了中共如何践踏宗教自由，如何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而在中国的法律条文中，法轮功是合法的。此外，报纸还报道了许多人通过修炼法轮功获得身体健康和提高品德的事例。到了2004年，乌格雷的消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他决定尝试一下法轮功。同年11月，他开始认真学习法轮功。他上网查找资料， 他知道《转法轮》是该修炼方法的主要书籍，于是他开始阅读《转法轮》。我在大学里打印了一份《转法轮》，然后就读了起来。吴格雷回忆，我就是这样开始修炼的。《转法轮》有300多页，吴格雷用了一两天读完了这本书。尽管《转法轮》的作者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书中使用直白的语言，但吴格雷博士认为书中所传达的信息异常深刻，也让他想起了自己从科学领域所了解的一些概念。他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师父用科学术语来阐述修炼，用现代科学和人体科学来解释一些深奥的概念，让我更容易理解。比如师父讲到德和业是以物质形式存在于人在另外空间的身体，并讲到德和业力转化的关系，还有师父从科学角度解释了气功修炼中人体的变化，还有生命的本性是善良的。他说，当我读这本书时，我就改变了，觉得做人不需要去争去斗，而是要返回人先天善良的本性，要善待别人，并多为别人着想。读《转法轮》就像是在吴格雷博士的头脑里亮起了一盏灯，将他曾经认为完全对立的世界的两面，物质与精神联系了起来。但最重要的是，他有一种强烈的直觉，他已经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他说，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解释，我就是相信《转法轮》里所说的，就是与我内心产生了共鸣。在读完《转法轮》后，吴格雷博士在网上查找教学视频，自学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他还找到了李大师在《转法轮》之后的一些著作，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直到他遇到了一些不太理解的概念，这促使他联系了牛津大学的法轮功练功点。吴回忆道，我记得第一次去练功点的时候，我成功的双盘打坐了半个小时，练功点其他学员对此感到很惊讶。这发生在2005年的1月，直到他在2007年取得博士学位离开牛津，他每周都会和这个法轮功修炼者团体一起学法练功，并由此发现了新的人生观。第四部分，青年科学家遇大法，成就更成功的人生。对于一个遗传学家来说，生命的基本单位是我们 DNA 中的基因，吴格雷博士说。但是有意思的是，师父揭示了有一些更基本更微观的东西影响着生命，比如德和业力。我的世界观完全改变了，吴格雷博士说。我从一个喜欢为了个人利益争斗的自私者，变成了更加无私和慈悲的生命。他说，在变得更加无私之后，取得了更好的研究成果。在2023年，他获得了总额近200万英镑的著名研究奖学金，用于研究神经疾病的基因组稳定性。那个曾经对同事多疑、狡猾的年轻人，现在懂得了为同事着想，总是在开始实验之前检查他的实验是否会影响其他人的工作。当实验室里的其他研究人员的试剂用完时，他也会帮助他们配置试剂。吴格雷说，现在无论在家还是在工作中，我总是试图首先考虑别人，所以我与家人和同事有着良好的关系。开始练功后不久，困扰他的消化问题就消失了。吴格雷说，现在他活得更快乐更健康。为了分享这个改变了他生活的修炼方法，他在牛津大学成立了法轮功之友俱乐部，还参与志愿工作，让人们了解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真相。这是最美妙的修炼，我从学习法轮功中受益匪浅，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吴格雷这样说。对于任何对法轮功感到好奇的人，吴格雷博士说，不要被中共对法轮功的宣传所影响，亲自来体验一下，这将是你做过的最好的决定。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